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校召开2024年统一战线第四季度座谈会；
我校五家智库机构入选中国智库索引2024年度来源智库；
我校再次荣获全区档案工作优秀等级单位；
校园新视野，萌宠疗愈心灵，创新焕发活力。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萌宠区吧。
心情驿站，数据杀熟，套路多，反向驯服，算法窝。今天的心情驿站，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大学生反向驯服大数据这一现象及背后的青年心理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近日我校组织各民主党派统战团队负责人赴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开展同心同向聚合力，戳力奋发普心篇2024年统一战线第四季度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赵铁参加座谈会，由校党委统战部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会上，赵铁副书记充分肯定了一年来学校各民主党派和统战团队在政治协商、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对做好新时代学校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三点殷切希望。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学习，切实筑牢政治共识；二是要加强自身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三是要坚持服务学校大局，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国内一流大学建设。
12月17号，我校举办第三届校园廉洁大使聘任仪式暨青英联绿文艺主题汇报展演活动。该活动由青联师大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主办，党风廉政办、党委巡查办、校团委、音乐学院共同承办。校党委副书记、驻校纪检监察组组长莫科出席活动并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校廉洁文化建设的成果，并对校园廉洁大使和廉行项目负责人提出三点工作意见：一是勇担使命，争做青廉建设的先锋力量；二是实践探索，奋力打造校园文化建设高地；三是提质增效，建优青联建设品牌集群。他强调，青年学子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应该廉洁自律，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近日，由南京大学与兰州大学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共同承办的2024新型智库治理论坛在兰州召开。经过智库管理部门推荐、机构申报、专家组评审，我校越南研究院、贵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广西地方法治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以及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五家智库机构从264家申报智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CTTI 来源智库。这五家智库机构正在成为学校优势研究领域的孵化中心、跨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创新中心、智库成果的转化中心和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心，将不断持续集聚科研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 以创建高能级科研创新平台和新型智库集群优势，带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发文下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关于区直、中直驻轨机关企事业单位2024年档案工作检查情况的通报》，公布了242个单位检查结果，全区六所高校获优秀等级，我校名列其中。这是我校档案馆成立以来累计第21次获评优秀等级，在区内高校档案工作中继续保持前列。此次优秀成绩既是对档案工作业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档案人员的鼓舞与鞭策。今后，学校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档案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管理水平迈进。
萌宠疗愈心灵，创新焕发活力，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视了内心的声音，忘记了给自己留下喘息的余地。12月17号，山东师范大学的校园中开设了一个名为萌宠区的特殊区域，用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寻找内心平静的避风港。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萌宠区吧。
不久前，山东师范大学在校园中开设了萌宠区，通过引入羊驼、梅花鹿、矮马等形象可爱的小动物，为正在紧张备考的学生们，特别是考研学子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心理解压空间。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更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
当前，许多大学生们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段时间学生们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希望通过动物心理疗愈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个放松的环境。同时，马到成功也寓意着我们对每一位考研学子的祝愿，希望他们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
萌宠区的设立不仅是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学校以人为本关心学生成长的具体体现。在这里，学生们可以暂时忘却学业的烦恼，与这些温顺可爱的动物亲密互动，享受片刻宁静和欢乐。这样的环境布置无疑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心灵港湾，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提高学习效率。
除了直接的心理减压效果外，萌宠区还成为了校园文化建设的新亮点。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渴望与自然亲近，渴望在忙碌之余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山东师范大学的萌宠区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为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然而，任何创新举措的实施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萌宠区的设立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动物的饲养和管理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如何确保动物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学生们与萌宠们的冲突，都是学校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动物的引入可能会对校园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学校需要做好科学评估和合理规划，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最后，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动物，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爱心，也是萌宠区长期运营的重要课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山东师范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校聘请了专业的动物护理人员，负责动物的日常照料和健康监测，并定期对动物进行体检，确保它们的健康状况。同时，学校还建立了完善的动物管理制度，对学生进入萌宠区的行为进行规范，防止不当行为的发生。此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到动物的照顾中来，从而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萌宠区的创新设立，不仅为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解压场所，也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它证明了，在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高校同样可以通过创新的管理方式，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正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山东师范大学萌宠区的设立，既是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场所，也为高校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萌宠疗愈心灵，创新焕发活力。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数据杀熟，套路多，反向驯服算法窝，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近期关于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的关键词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用算法打败算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算法驯化的实践。他们通过评论、点赞，主动寻求多样化的信息流，建立人设，进而影响算法推送。今天的心情驿站，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大学生反向驯服大数据这一现象，看看其背后的青年心理吧。
最近，年轻人反向驯服大数据的话题在各大平台登上热搜。以往在网上，大家都拼了命地隐藏浏览痕迹，可还是被无处不在的大数据捕捉喜好。虽然大数据杀熟一直是人们无法证实，也同样无法证伪的赛博传说，但是怀揣着对杀熟行为的抵制心理，不肯坐以待毙的年轻人开始了反向驯服算法的漫漫长征。最开始的形式是社交平台上突然火起来的一类骂机票专用帖。
他们会在网上复制多遍机票太贵了，买不起就不去了，除非打五折等等语言暗示发在评论区，进而影响算法的推送机制。真正实践后的一些网友称，确实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算法买到便宜机票。
于是很快这股反向驯服的风就吹到了短视频平台，在反大数据杀熟的视频评论区出现了人传人的许愿池行为。最开始只是泛泛的评论几句机票买不起了，到后来干脆直接跟大数据摊牌，把许愿池的范围从车票拓宽到酒店、奶茶、火锅团购券，只要想得到就没有不敢伸手要的。
旅行要便宜的打折机票，吃喝要一分钱的奶茶和外卖，羽绒服要100块以下的，酒店要特价订购途径，衣食住行全给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爱好薅羊毛的年轻人们主打能薅则薅，坚决不超过一分钱， 平价的奶茶和咖啡还能理解，甚至还会有人开始找大数据要一分钱的衣服、鞋子和游戏皮肤等等。
年轻人似乎逐渐把对大数据的隔空喊话当成了种新型许愿池，区别是这次无需向池中投入任何硬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因为哭穷刷到了便宜机票，那将是一场真正无代价的零元购。所以这场与大数据演碟中谍的对抗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但是年轻人为什么沉迷于跟大数据玩人设游戏呢？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关于和大数据打游击战，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 Momo。 这个存在无数形态的粉色小恐龙头像现在已经风靡社交平台，很多人都表示自己第一次看见 Momo 时还以为他只是个活跃过头的普通用户。
但 Momo 无非是试图逃避讨人嫌的熟人推荐机制的网民，通过集体隐身的方式来彻底摆脱 ID 和头像的定位追踪。这种隐藏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在全领域覆盖的算法监视下，很多努力都是徒劳。
但泄露的隐私尚且难以忍受，更不要说如今被大数据盯上的是大家的钱包。曾有解放日报的记者做过实验发现，确实存在会员比非会员的优惠券包更少、售价更高的现象。
然而从过往案例来看，普通人想要证明自己确实被杀熟了，让平台认账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机票骂帖产生热度后，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出幸存者偏差的质疑，这样的帖子真的有用吗？但就像算法本身是个黑箱一样，也没有人能说清反向驯服算法的原理。
而反向驯服大数据的支持者们就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反正大数据就是通过收集和监听用户信息来分析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从而匹配货架上的商品和目标受众。那通过借力很穷、不买、犹犹豫豫的人设来污染和重塑一下各个平台的用户画像，反向利用它的推送机制买到性价比高的产品，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乍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但如果说有多少人真相信骂机票就能降价的科学性，那倒也未必。或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骂机票只是代表一种心态，很多人怀着的是试一试又不会有什么损失，万一真就刷到打折机票了呢的侥幸心理。也有人单纯觉得这种帖子作为新型发疯文学很有趣而跟跟风，比如那些开口要一分钱别墅的乐子人。
而更多的人实在是苦大数据久矣，在机票骂帖太贵了、买不起、不去了的假意威胁中，还掺了不少机票怎么越刷越贵的痛斥。而外卖平台对老顾客不留情面的杀熟行为，同样遭到了网友的连连吐槽。
那么这次和大数据博弈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有不少网友在前线发来真的买到打折机票了、刷到八毛钱奶茶的捷报。但正如航空公司解释的那样，机票价格的浮动时常有，或许你不发太贵了、买不起、不去了，也会在同样的时间刷到打折的机票。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驯服算法，反倒在大部分时候不得不受到它的无端侵扰。
但反向驯服大数据本身就是种行为艺术，是一种带着诙谐底色的反抗。至于参与了这场博弈的人们，倒也难说有多认真。不过既然00后们在努力工作和躺平中选择了拜佛，就跟排着长队上赶去雍和宫求开过光的手串一样，谁都说不准最后的好运究竟来自哪儿。但对许愿的人来说，结束水逆、拥抱小确幸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年轻人反向驯服大数据的背后，我们应该深思的是，消费互联网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何沉淀下来的全是满满的套路，导致大家不得不也开始反套路进行回击。就像有一首老歌的歌词写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那么如果大家都能诚信待人，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我们的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瑞显、怡静、孙鹏、明然，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当。